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佛，色身康泰佛，忧不清利佛，道业精进佛，众生易度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我们呢，接续着前面的节目，将一般初级的学佛大众在佛法的修行上常会有的问题，把它们分门别类，一项一项的列出来为大家讲述。上一集节目中，我们讲到欲界六天的兜率陀天，我们说到呢，所有即将来人间示现成佛、一生补处的妙觉菩萨，都会先居住在兜率陀天。例如呢，现在弥勒菩萨就住在兜率内院说法，等待时间到了，就要来到人间示现成佛。那同修可能会想，为什么弥勒菩萨他不住在高一点的天界，或者下面一点的天界呢？为什么诸尊妙觉菩萨在成佛之前，他都是先住于兜率陀天呢？在经上说，这是由于呢下天放逸而上天暗遁，也就是说，在兜率陀天以下的天，对于五欲，欲界的五欲享受比较重，心不能安止；而兜率陀天以上的天呢，则是多定而少慧，多住于自心定境当中，所以叫做暗遁。兜率陀天则是介于两者之间，不厚不利，定境不会太厚，而五盖藏不会过于锋利。另一个原因则是寿命的问题，越往上的天人寿命就越长，例如四天王天，天寿500岁，那个地方的一天等于人间的50年。往上到了忉利天，则是天寿1000岁，那个地方的一天，人间就是100年。所以呢，为了要配合时间的恰到好处，兜率陀天就是最后生菩萨、妙觉菩萨最好的这个住息之处。讲到这里， 可能有同修接着会问，不是说欲界六天吗？为什么算一算前面讲了七个天？这是因为欲界之顶摩天，严格来说它不算在欲界六天之中，因为呢它是介于欲界与色界之间。也就是说摩天的众生，它的定力其实已经超过欲界了，福德也非常的大。甚至呢摩天的众生就像是色界天人一样，天生无有皮肤、骨髓、经脉、血肉，也就是已经不是欲界的初众生了，但是他一直只能住在未到地定的身定当中，初禅的境界呢，就是无法发起，因为他的欲界贪爱还有一分断不了，主要就是在眷属欲上面懒着太深了，造成了他们的情况卡在欲界跟色界之间，因此呢就不把他们算在欲界六天里面。那接下来呢，欲界的众生如果能够降服了自己的五盖障，甚至是圣弟子能够断除了五盖障，而将五下分解给断除了，那么初禅呢就会不求自得，未来下一世往生就有能力往生到色界初禅天。如同佛在《长阿含经》中说道，若一位比丘被自己的五盖障所遮覆，也就是无法拂除贪欲盖、嗔恚盖、睡眠盖、吊悔盖与疑盖，那么这一位比丘就会常常怀着不得解脱的忧愁与不得自在的畏惧，就好像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又好像是一个负债之人，好像是一个久病不愈之人，或者像是一个被关在监狱中的囚犯。他走在无边的大旷野之中，却无法离开。这个人呢，被五阴覆盖了他的清净心，因为被覆庇了，所以呢，心中暗明不清，慧眼不明。如此，这位比丘呢，他如果懂得精勤修行，舍去了欲界的五欲以及恶不善之法，那么就会发起有觉有观的三昧，离开了欲界身的欣喜与身乐，进入了初禅。发起了初禅之人呢，他已经被这种初禅的欣喜与身乐润泽于全身，周遍盈满，最后呢遍身而发，无一处不充满。如同有人在一个巧玉器当中盛满了重药，以水来浸泽起身，内外俱润，无不周遍。比丘就像这样子得入初禅，喜乐遍身，无不充满。如是，摩那，这是初禅最初的此现身而得身乐。所以者何？那是由于精进的修行，心念无错无乱，乐于处在静中而闲居之所得也。就像这样子，初禅就不求自得， 于此欲界身中现起了色界的天身。所以在佛经里，世尊常常提到灭五盖而得初禅。但是现在教导禅定的法师大德们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常常只是一昧的要求徒众每日枯坐，也不懂得修学禅定乃是福德的法门，能够离开下界往生到上界，它本来就是一种世间的福德。所以修禅定者通常不在修福上面用心，不论是有形的行福德或者是无形的心福德都缺乏的状况下，不懂得禅定是依着离五欲除五盖而能有所进步，当然他们的禅定就会久修而难有成就。一昧枯坐，最好的结果顶多就是达到了未到地定。如果不去改正自己世间恶法的心态，又不肯除五盖障，了不起就是未到地定过深，然后呢去到了摩天做魔子魔民。不过绝大部分的人呢连摩天也到不了，那是因为没有具备那种对应的福德的缘故。一般的佛弟子也不知道，其实摩天的世间福德是很大的。发起初禅的行者可以往生到色界，色界的众生有22种，其中初禅天相应的境界有4种。第一是梵身天，第二梵辅天，第三梵众天，第四大梵天。依着这一位众生他所证的初禅的这个品质的殊胜坚固程度的不同，也就是福德的大小，初禅天中会有这4种等级。有些经论则只分3种等级，证得初禅下品者则升梵众天，就像是一个王国里面的平民百姓。中品的人则生于梵辅天，也就是大臣贵人。至于上品初禅遍身发者，诸般初禅功德具足者，则身为大梵天王，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四面佛、四面天神。其实他绝对不适合被叫做四面佛，因为这个是僭越。大梵天王他与佛地的境界相差甚远，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同样是出生在初禅天中，大梵天王与其他的梵天王、梵辅天、梵众天彼此也有许多的不同。例如在经上说到，大梵天王他的名字叫做施气，如果有人修得了上品的初禅，那就会出生为大梵天王。他呢能于梵天众中发出大音声，使得一切的大众都能够听闻到，没有听不到的人。可是呢梵界的诸天他们各自却又会认为，现在大梵天王只与我一个人说话，没有和别人说话，其他人都听不到。大梵天王统治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呢他对于这个3000大千世界呢他最能得自在任运。他富有丰饶， 认为自己能创造化育万物。他自认为我是一切众生的父母，是后来所有的这个梵天众第一尊重的对象。那么大梵天王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众生的父母呢？这就要说到大梵与其他初禅天的众生有一点极大的差异。在阿含经中，佛告诉比丘们，世界的尘住坏空之中，火灾过了以后，此世的天地即将成就之时，有一些二禅天的众生福尽了，业行尽了，寿命尽了，所以呢，他们在二禅的光阴天命中之后，会出生到初禅梵天之处。当时的初禅天中空无一物，空无众生。那么这个人呢，出生到这里就生起了懒惰之心，爱乐于这个初禅天。他发愿其余的初禅众生都能够与我共同的生于此处。发了这个愿之后，就会有其他二禅天的众生在他们福尽、行尽、寿命尽了以后，从光阴天当中呢，命中之后就出生在这一个空梵天之处。那个时候呢，第一个最先出生到这个地方的梵天就会想说，哦，那这样子呢，我就是梵天之王，大梵天王。因为呢，并没有能够创造我的人，我是在这个地方自然而出生的，并不是继承了谁或者由谁而出生的。而且呢，我在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最能得到自在，又能这个善解这个世界当中各种的义理，我又很富有，又很丰饶，所以呢，我能创造，我能变化万物。那么，我就是创造这一切众生的父母。而后来才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梵天众生也这样子想，那一位比我先出生的梵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国王大梵天王，他是自然有的，没有谁能够创造他，所以呢，他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最为尊贵第一，因为他无所继承，并不是由谁出生的，他有善解诸般义理旨趣，还富有丰饶，能够创造万物，他是众生的父母。那么我呢，则是从他才能够出生的。这一位梵天王呢，他的样子就如同像是童子一样，所以呢，大梵天王另外一个名称又被叫做童子。那么在我们人间，像是在印度，为什么早在佛陀出生前千年之久，就已经会有这种大梵是宇宙创造者的思想呢？印度大陆它延伸出来的影响，在整个欧亚世界，包括了西方的一神教，也都是这一种大梵思想的延伸。这一种有造物主的想法，可以说是几千年来 影响我们地球人类最深的一门哲学。而且呢，有关这一点还会继续的延伸下去。世尊在《阿含经》中也早就已经说明了，佛说世间诸教派的出家人、婆罗门，对于本劫成住坏空的原因，对于有情生命的起源有根本的见解。他们说，我以及世间是常法，是无常法，或者是半常半无常。这一些沙门、婆罗门，因此呢，对于本劫本见虚妄的记着有我，以及世间是常或是无常，或是半常或是半无常，人世间的见解一定落在这四边范围的见解中，最多与此相等，不能超过四边或是超过。那么这一些人间宗教的见解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一些以大范围创造主的思想在人间是怎么出现的呢？印度教中最古老最重要的经典是《吠陀经》，以《吠陀经》为根本，后来呢，在历史上路线陆续出现了本集、Samhita、梵书、Brahmana、森林书、Arayaka、奥义书、Upanishad， 乃至于呢新沙门主义的六师外道等等，他们大都只是以自己不同的想法去解释吠陀。除了佛教以外，很少能有真正离开《吠陀经》的范围，甚至若是对于佛法的实证了解不深的人，也会认为佛法没有离开过吠陀。许多欧美的学者就是持这样子的看法，认为佛法是印度哲学演化出来的一部分，这就是未能深解佛陀教法的后果。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吠陀经在印度哲学上的地位，绝大部分的印度哲学对于吠陀经的起源都说是吠陀天授，或者说吠陀天启，也就是说吠陀经这一种大梵创世，梵我一如，也就是世界由大梵天所创造，大梵是众生的本源，这些想法就是来自于天神的教导。这一种吠陀天授的说法并非完全的空穴来风哦。在阿含经中佛说道，或有彼时，那一些梵天的众生寿命尽了，业行已尽，他们转身来到欲界人世间。当他们的年纪渐渐长大了，他们选择了剃除须发，穿上三法衣，出家跟随外道去修行。他们证入了禅定，进入了意识心相应的三昧定境。随着三昧定境，他们自己想起了、认识了过去世的本身。于是呢，他们就这样子讲：那个大梵天能够自己造作自己，他是自己出生的，没有能造大梵天的。他尽知一切的义理经典， 他于这个大千世界中能够自在的任运最为尊贵。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其他的部分我们就等到下一次的节目再为各位介绍。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真讲外道，正光老师著。本书举例辩证佛门中号称已开悟正果者之落处，将彼等诸人所谓之开悟正果等事，与理证上及教证上详加辩证，令人读后可以升起择法觉分，远离错误大师之误导。